各位好，今天12月20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今天借着南博这事件呢，想跟各位呢再聊聊中国的近现代史上3次文物大流失的这种情况。这个各位，哎，你们应该都知道南博这事件了，是不是？就是，南京博物院呢，曾经在1959年的时候呢，接到一笔捐赠，137件书画作品。是由当时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庞莱臣的后人捐赠的。那其中呢，有5件呢，就目前呢下落不明。其中一件呢，就是在今年5月的嘉德的春拍上，出现了，对吧？这个在嘉德春拍上出现这个呢是，明代仇英的叫《江南春》图卷。那这个东西呢，再按照南博的解释呢，它是当时按照伪作。就给他那个调剂了，调剂到了这个叫什么呢？叫江苏省吧，江苏省文物总店，在大概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然后呢，在01年的时候呢，以这个，以大概叫什么呢？以6800元的价格就给卖出了。实际上而言，这个价格2001年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偏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这张画即使是伪作，就是所谓的伪作。那它的价值也绝不止这么点钱，就说白了就不止这么点钱吧，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就是一般伪作。你比如说伪作也有一个有也有一个就是原仿，就是说老仿的还有新仿的，这有很大区别的。有些老仿的东西啊，其实价值并不低，包括它的本身的艺术价值，包括它作为那个参考，就是说样本的价值，也不会只有6800块钱，因为。01年的时候，基本我都已经开始玩收藏了。就在那个时间段上，我们去买一把稍微好一点的刀都不止这个钱嘛，对吧？但是我是因为玩这个的，所以这个我只能用刀来做这个比喻。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出来以后，然后我再看了一下它卖出的这个地方，叫义兰斋。义兰斋呢很简单，就是呢它是南京的一个叫陆挺的富豪。办的是当地的玩这个房地产的人，啊，这个都有这各种各样的这新闻的这背景，但是呢，这哥们呢，实际上你是属于那种比较隐身的富豪，他没有太多在外边的资料，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太多。90年代他办的这个义兰斋，就是个私人美术馆。这个当年呢，确实是有一些都比较有钱的人吧，其实先是那会儿已经开始干这事儿了，所以我们就能知道这中间肯定是有猫腻的。而且呢，尤其是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就是当时我也是直接这么判断了。那今年的4月份，陆挺去世，然后呢，这个5月份他的这个就开始这东西就上拍了，在那之前基本都不知道他下落在哪里。所以呢，大家就非常，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晰了嘛。说白了，就是当年拿到了这个东西之后，一直收藏在自己的私人博物馆里。然后，这个他去世之后，家人是要分钱的，或者是要还账的。那用这种模式呢，筹钱，或者是把这些不容易变现的东西，就直接呢变现了，然后好分嘛，对吧？这个及时呢被这个举报叫停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事儿。那借着南博这事儿呢，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讨论啊，中国的文物流失的问题，就是在国内流失的问题。国内流失呢有很多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博物馆散失的。那在博物馆散失呢，有一个就是，甚至于在马伯庸，咱马伯庸老师呢，在他的那个《古董局中局》里都说过一个，就是把博物馆的原藏，标成伪，然后呢再给它卖出去。对吧？就是三毛不值两毛的卖出去，因为在大众心目中，作为一个伪，就是说你假东西，这卖不上价钱去。当然，这个东西看怎么说吧。而且呢，古玩行啊，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一个说敢保证的终极鉴定，就是因为这跟马未都老爷子说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都没看着它生产出来，古董嘛，对不对？你只能通过特征，还有一些现在的科学仪器，甚至于现在好多人跟我说什么碳十四，碳十四早都已经过了，这个都碳十四都不好使了，好多时候就都只能够最靠谱的，就是老专家的眼学，就是我看这个东西，包括手头过手。那手头过手的这东西见得多了，他能知道真假或者是新老。 那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吧，就你就没有一个最初最根本的一个最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谁都可能走眼。所以呢，用这种模式呢，大量的就是馆藏文物就流入到了民间，或者是流入到了海外，然后呢一翻手就是变成真的了，对吧？你既然你说是假的，那我说是真的怎么了，对吧？我这拍卖专家拍卖行养着一堆专家呢，对吧？我说这东西是真的，它就是真的，那有可能很多就是真的。还有一些呢是被置换出来的，就是置换出来很简单，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位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啊，他老人家呢就学的一笔好画嘛，就是科班出身，就自己呢就把这个馆里的一些藏品就给仿了。仿完之后呢，就是包括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鉴定完了，尤其它是内部的，就没有办法是不是，或者说不会说隔几年就鉴定一回，然后呢就把这真品给换出来了。结果他那个东西被后人也给仿了，就是他本身是仿品，然后人家根据这个再仿一幅，就把他那个仿品又给换出来了。好像是因为拍卖的吧，就把这事儿给兜出来了，最后给判刑了，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中国的博物馆里有多少这样的这种货，现在不敢讲，说实话不敢讲，因为中国还是库底子比较深，它里边东西也特别多，所以呢就是你怎么能够一样一样去查验呢？这个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几位，就包括启功在内啊，曾经有过一次大的普查，花了几年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吧，就把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书画作品就都弄过一遍。所以当时啊，这个江南春这画卷其实就在其中。我记得当时是在其中嘛，反正我应该，我因为这些资料都不在这个日本，都在国内呢，反正就是都查过一遍。那之后到底还有多少这东西没有被置换，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南博的这137件，现在少了5件，还剩132件，这个书画的藏品，就是庞来臣这个捐赠的书画藏品，就最好是再去查一遍这个东西啊，就很难讲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也确实不能全怪这个博物馆管理不善，因为第一呢，内部人员呢这个拿东西是比较方便的，二一个呢，鉴定完之后收藏起来，你只要不是长期展览，往往很多年都没有人动，甚至于可能在那儿尘封多少年。还有呢，就是说一些限于条件，还有一些就是他认为的普品，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路粉低还是高，有些是普品，有些是精品嘛。这普品在那搁着吧，好多是就是他所谓的普品，实际上已经比民间收藏要高很多了。那他就会到这个就会给你调走了，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里边剩一空盒，你可能都不知道，因为盘库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年年都干得了的。这大一点的这种博物院博物馆，几十万件上百万件藏品，一年到头你要是真盘库的话，一年到头你甭干别的了，你从这头盘到那头，然后一看哟年底了，然后回过头来我从这会儿盘再盘起又盘一遍，你这不是扯的吗？这可能性都不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嗨，看怎么说吧，这种事儿反正我个人是对这东西呢没有那么乐观，因为都是行内人嘛，对吧？知道的事情呢稍微有点多，其中一些奇怪的或者是说比较传言性的东西，我都不敢说是一定要说出来了，因为说出来的话这个你没有证据，你也没有证据去说某一人他是不是真的拿了他这件东西跟是怎么样。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有一波人吃的这一行，那真是吃一笔算一笔，他们呢不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跟大家露面，他们都在下边运作，就是私人藏家，对吧？私人藏家的手里有什么，就是有好多所谓的故宫一件我一件什么的这种东西，这个又是有的，这是我明确知道是有的。而且目前而言这件东西还在国内在私人藏家手里，这是不开玩笑的，这是我确定知道的。而且是不能说是故宫啊，就是别的地儿吧，咱说别的地儿，那件肯定是已经被换出来了，这是我知道的。然后通过其中的这种博物馆专门的从这块干这活的这种黑产的掮客给弄出来的，就花了大价钱。 这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的。OK，这是一事儿。那一聊到这个事情呢，就聊到这个除了博物馆这事儿吧，就会聊到这中国文物的流散这个问题。那中国文物的流散呢，从这个我们应该讲呢，实际上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或者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在之前，中国文物的整体的流散或者毁伤，就泯灭吧，大概来讲都是在整个境内的，在中国境内的。那大规模的流失到海外，实际上而言是跟中国历史这一段，就近现代史，就是所谓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一起的，一样一起发生的。所以就从1840年开始说起这事儿。鸦片战争之后呢？鸦片战争的时候呢，就是双方啊，就肯定就你打了你了嘛，对不对？就把这个很多的这些画，就是这个文物，就给抢走了。这个呢，不用去替这个侵略者去辩白，这毫无意义。很多东西都是被抢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当时，尤其是包括是在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个，包括英法联军，包括八国联军这两次，大量的这些文物和就是除了宫廷里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呢是民间的收藏，因为他们进来以后呢，有些就直接到上门去抢嘛，对吧？富户啊，看着高门大户进去就抢，然后呢就把这东西呢给传，就是整个打包。哎，打包就运到了国外，而且呢，那会儿呢，就是本身他们那个每日都有什么拍卖，对吧？哎，如果你没抢到，但是你喜欢那个东西，他那每天在军营那有拍卖，这都是有当时国外的这些人他自己的这个记载的，然后你就买走了。回到欧洲之后呢，他呢就把这些东西，包括回到美国都有，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呢就直接拍卖，就也是拍卖，或者是卖给博物馆，或者是卖给欧洲的这些藏家。因为中国的这个古董收藏呢，在欧洲或者是美国这些地方，也叫说我们就说西方吧，而且甚至于包括日本，实际上呢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门类。就是虽然是说中国没有扩起来之前，哎，他们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应该叫做，在古董收藏里也算一个非常庞大的分支，就是中国的这种收藏。那这样的这个流失呢，大概有几百万件中国的文物，就这样呢，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及包括后来的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然后呢就流失到海外了。那这就是基本上是没花钱的。那第二大途径是什么呢？第二途径原来跟大家说过，是这样的。就是在晚清的时候啊，大量的这个王，就是说皇室，这或者其他的一些贵族，他都没落了。这个毫无讳言的说，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铁杆装就不值钱了嘛。那尤其是包括八旗这一块，也都是就是家境败落，而且呢，尤其是在晚清之后啊，就是等于是民国了嘛。那这些人呢，这皇室还能保持着一点点小小的自己的尊严，但是实际上也是在卖东西，就是为生，因为他们原来是那个答应给清朝皇室的优待，后来就没有了嘛，然后又把他给整个轰出宫里去，轰出宫之后带了没多少东西，就好多呢也都是在这个，当然宫里的东西你拿出任何一件来，普通人都能吃一辈子，对吧？这但是这个东西撑不起他们的排场。还有那些亲王啊、郡王啊，然后包括一些侯爵啊、公爵啊，这些人他们的家庭败落的就更早一点。然后呢，尤其是后人，他们这些人的后人，这个清朝这一块吧，就最要命的是哪儿呢？就是他养了一堆废物，那这种废物是越养越废。这个当时啊，在清朝的这个乾隆年间就已经发现这种事情了。为什么呢？当年满清入关，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入关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就是女人都能站在马上啊，就是什么概念？它有两种站法，一种是踹着凳，整个人站起来，腰腹力量要求非常高，那能够射箭，骑马射箭。另外一种玩的更悬的是站在马背上能射箭，就是女人都能干这事儿。但是到了清朝的，就不入关不过百年，除了不缠脚之外，就跟那个汉族的大小姐起居完全无异，就完全是一样的了。 完全就是也都是那种大户人家的这种感觉了。就以那清朝的八旗兵，在清三代，就是乾隆时期的晚期的时候，战斗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那用什么打仗？用绿营，这是汉人组织的这个军队，用它来打仗。再到后来，咱就可以看到了，到了曾国藩，就是包括捻军，包括这个太平天国，那个时候的清朝八旗已经腐败到不能再腐败了，就完全没有战斗力。然后再到了这个八旗绿营也没战斗力了，就是一进到这个体系当中就都没战斗力了。最后曾国藩靠的是乡勇，甚至于乡勇他都不能用城里人，这是曾国藩自己练兵说，他那个书里说的，说什么？说我宁必取一双泥脚，就是他就一定是要用这种老实的，然后呢不太识字，肯干的，那训练出来才能够打仗，就到这样的程度上。所以在晚清的时候，这些贵族甚至于包括我自己的老辈儿，他们还好一些，因为毕竟还是多少留了点武将的这个血脉嘛，可能还好一点，去黄埔军校读书去了。然后呢，那实际上这些人呢就已经全是废物了，这尤其是越高层越废物，他们就把这自己的这些东西就在卖出去呢。专门当时北京琉璃厂有一帮这样的掮客，也都是干这活的，干嘛呢？各个王府留出来的，比如说真善本的图书，然后呢，这个包括像是这个古董瓷器的内务府的瓷器，还有包括赏下来的这些宫里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书画，这些和各种杂件那就多了。所以呢，当时在北京，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喜欢看书，尤其是文科学者，当年梁实秋先生就曾经经常的被请过去到那个这个什么，比如荣宝斋啊，或者是什么其他这些地方，就琉璃厂那块儿去鉴赏他们新来的这些书画呀，或者怎么样的，包括林语堂他们这些人，胡适都是这样的这边的常客。怎么呢？就是这些古董店的老板常年的，就那会儿算是常年了，他们败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有一个过程。那常年呢跟这些各个王府啊、侯府啊、公爵府在打交道，收他们的东西。那与此同时呢，就有大量的这个外国人过来收购，就过来来收这些玩意儿，然后呢就是运到国外去。这北京的这一块是一个集散点，后来呢集中就是出境，那会儿中国出境的口岸也没有特别多，上海是一个，然后香港那边是一个，那两个是集散地。在那个时代啊，就是在香港应该是合理活道吧，那一块古玩店非常非常的兴盛。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这是原因，这是第二次这个大的流失，对吧？这大概就是买了，其中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怎么走的呢？就像敦煌王道士那一块，就是呢西方国家呢这个探险队以这个探险，反正他真的是也算探险考察，这个必须要承认啊。但是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它直接拿，比如说敦煌呢有一些壁画啊或者怎么样，直接隔下来，包括佛头什么的直接隔下来带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买，三毛不值两毛了，就给买下来了，然后呢整个打包带走，比如敦煌的那个藏经窟，这些东西就被带走了。所以说有一句话嘛，就是那个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国外，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大量的这些文献这记载，还有一些这个非常精美的壁画之类的，都给直接拿走了。那这个呢他们也视作购买，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当时这个东西，因为没有文物保护法这件事儿嘛，而且呢这个东西是没产权，就是真的是没有产权。你想那个王道士在那儿，他在那儿那个看这个藏经洞包括这些东西，他也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产权所有人，对吧？那一块的你又没有文物保护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归属于这个当时的，甭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对吧？它是不是归属于这个国家也不知道，所以他就直接给卖了。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是跟中国一直说你归还我敦煌文物，然后人他们说我这是买的， 对吧？我是你要你拿出证据来，是我抢的也行啊。但是这个东西，这是第二次这个大规模的文物流失，其中还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包括在八年抗战的时期，那日本人经常呢也都是在这个甭管是，而且不是八年抗战，是包括从这个民国建立开始，他这些就一直在买你的东西。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在那个有一个宋版书，各位都知道。宋版书在晚清民国时期最著名的藏家是谁呢？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姓陆的人，他们家存的，他们家呢叫那个毕宋楼，毕宋楼啊是这个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对吧？那晚清四大藏书楼呢是谁呢？这是浙江，这是毕宋楼是浙江湖州，对吧？它四大藏书楼是什么呢？是那个毕宋楼、海元阁、铁琴铜剑楼、八仙卷楼，这是四大藏书楼。当时的主人呢是什么呢？叫陆心元。然后呢，他建了这个毕宋楼之后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就是嘱咐子孙，这个东西啊，你一定不能散失，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毕宋这个字，各位可能都不太知道，就是不太知道啊，不常用，就是两个百，一百两百那个百。并列着，这个是毕，这字念毕，这个呢，它藏的宋版的精品书大概有200本，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就已经很牛逼了。这它整个的藏书是15万余卷呢，就差不多，这是非常大的量了。你在现代印刷机没有发明之前，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藏书量了。对吧？有，当时那会儿有一定的现代印刷技术，但是他收的都是这个宋元明清的精品课本啊，这个就不得了。然后咔叽，结果这个东西当时后人家道中落，他儿子应该是叫陆树藩吧，然后呢就等于是说，这个叫什么呢？叫家道中落，我要卖这个书。因为他投资失败，因为他是湖州嘛，湖州产丝的，丝业投资啊什么的失败了，就家道也是败落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说什么呢？说呀，只能整体转让，不能分拆。你要你就全部拿走，你一笔给我钱，全部拿走。如果你要是说想分拆，我买点你买点，这不卖。结果呢，10万大洋卖给谁了呢？卖给日本了，这就是日本人买的。而且当时这个价钱，很多人就是你要掏你就掏啊，但是你没掏这个钱不就白说了吗？是吧？然后呢，应该是10还是12万银元，就大元的洋元洋吧，这应该那会儿已经到了，应该也不是，就是反正是银元，那会儿银元大概是12万银元左右，就是干嘛呢？就是这个大概有全部的藏书。就都卖给了日本的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对吧？岩崎弥之助就是岩崎氏的这个家族。到今天为止啊，三菱财阀的这一块还是他。就后来出了一个什么呢？三菱财阀出了一个什么呢？静嘉堂文本，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到今天还存在着，依然这些书没有被毁，而且也没有散失。都留在这个三菱财阀的，这叫什么呢？私人文库这一块了，大概就是到这块。而且呢，现在被认定为呢日本的重要文化财产，你想要回来肯定不可能了，因为这产权非常清晰，就直接给买走的，对吧？因为那会儿人家私人的嘛，也没有说你什么什么时候不能出境什么的，这是后来文物法规定的，这是当时这个情况。第二波，这就是说起第三波了，中国的文物的大规模的流失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一九大概是五几年的时候，一直到80年代，大概持续了这个30年左右，这大概是三四十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中国呀是缺外汇，就是他没钱。那外汇怎么来呢？外汇只能够说呀，从这些各种各样奇怪的渠道来，就特别有意思。大概呢是有这个1950年代到1980年初的时候呢，就是合法出口创汇，就是国家型的文物走私，它也不叫走私，它是给你卖，对吧？因为它视为这东西是什么呢？旧货或者废品。 对吧？然后呢，他把这东西呢，哎，你看这不是旧的吗？这不是废的东西吗？OK，外国人又喜欢，我呢就把它给卖出去。当时各地啊就建了这个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怎么来的呢？它是用公私合营，它也不是自己建，它用公私合营的模式啊，从各地的就是那会儿的古董商，哎，然后把你的店给抢了。就建了这种文物商店，你人还在这儿，因为这个文物这东西啊，你就得有眼力，对吧？那会儿还甚至于都还，哎，我不知道那会儿碳十四有没有，连那会儿连碳十四这种东西可能都还没有呢。你就得凭眼力，那怎么着？我不能去另外招一批人建呢，就把这些店铺给抢了，然后一汇总，OK，好，就变成了这个文物商店了。从民间呢，就还有从官方的库里就划拨，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文物的统购统销这个体制。文物商店呢，负责呢收购民间的流散文物，并且有计划的呢出口一般的文物，对吧？它所谓一般文物是什么呢？就是重复品或者是这个价值较低的这些玩意儿。然后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制定一什么呢？文物出口鉴定标准。以什么标准？是以1795年，也就是说乾隆60年的时候，在那和那个1911年为界限，乾隆前的文物禁止出口，对吧？乾隆后的呢，就是1795年之后到1911年前，就是在清朝这一段的时候，那它的这个根据价值和存量决定是否出口，对吧？然后呢，1911年之后的一般文物可以特许出口。这是呢，所谓的国家的合法的大规模的文物外流，但是实际上，清三代以前的东西出没出？出，也照样出。一个管理混乱，二一个这个我就可以鉴定成伪品，然后第三个我就是私下直接这么卖，也没有太多人管，因为我急需的是什么？是他妈外汇，就是钱，我要把这东西。所以说呢。在大量的这个文物出口到香港、日本、欧美，每年创汇多少钱呢？数亿。哎，可能说这才多少钱？那确实那会儿钱值钱，而且呢是中国急需的外汇，他要拿着干嘛呢？你得买东西造原子弹吗？对吧？你得是给那个江青买这个江青他们买这个电影拷贝吧，然后呢他的照相机你得买吧。对不对？这些东西，中央这帮奢侈品的这个需求，跟现在金三胖一样的，都需要这个外汇才能够买到。就这么奇特。然后呢，这是大规模的，就是外流了。所以说呀，哈，这个是中国第三次文物大规模外流，是由共产党本身主导的。这个，那真后来有没有还有大规模的外流？有。80年代之后啊，哈，就主要的文物出口途径是什么呢？就已经是变成叫什么？叫盗掘，哎，盗掘文物，然后呢卖出去，就是说白了就是盗墓嘛。就是后来这个《盗墓笔记》什么挺火的，对吧？那哥们儿写的《盗墓笔记》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很多玄幻的因素，但是呢，它里边有一些东西，包括价格，包括当时他对潘家园的那个描述，其实是《盗墓笔记》还是那《鬼吹灯》啊？反正就差不多这两本书，没太看多。其实是有他一定事实依据的，那肯定是至少在行内见过东西的人才能知道这事儿，不一定是说他自己干过，但是听过这些玩意儿，就包括古董的这些东西，他什么其他的就不说了啊。所以说呢，那而且你知道，就是大量的你现在很多人在玩回流文物嘛，回流文物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乾隆后，就是道光啊，然后道光一直开始。到这个宣统还没有，就是到光绪这块大量的这个瓷器，官窑瓷器从海外都能买得到，就是那会儿出去的，哎，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还有碑帖呀、书画呀这些玩意儿，所以啊，这就是中国呢三次大的文物外流的浪潮。而现在你说是不是好点了？现在当然也是好点了吧。毕竟呢，说实话，这个中国东西还是底子比较厚，还是说东西比较多。那国内呢这些年呢也是属于这个经济火势就是挺红火，人呢这个一旦说有钱了，盛世古董乱世金嘛，所以呢前些年的这古董啊文玩呢收藏的特别火，然后大量的海外文物呢也进行某种程度的回流，整个中国收藏品的市场呢被炒得挺热闹的，对吧？这个各位应该是知道的。 那这些年呢，经济随着中国经济不景气呢，这个价格呢就往下再滑，很多的这个大的拍卖，好的东西还是有的，但是呢，真的价格已经不太那么喜人了。就包括还记得各位知道那个拍鸡缸杯那位吗？刘亦谦，当时拍完鸡缸杯回来，拿着这东西喝了一杯茶，还是喝了杯水啊，对吧？哎，这要搁我，我得来杯二锅头干下去。那像他都把自己的精品的一些瓷器成系列的瓷器去给他搁在拍卖场去拍卖去了，而且拍出的价格并没有那么好，甚至于他这一场专拍给他拍的这个是哪家拍卖公司还赔钱了，因为他是当常年的大客户，宁可赔钱也得给他做，这是肯定的事情，这是这个。可是你说现在这东西那出能不能出口或者怎么样，这事儿吧就不太好说。我给大家这么说吧，就举个例子吧。那我呀，就是前我在国内，因为我来日本比较匆忙，后来呢也没觉得自己就不回去了。然后呢，大量的东西呢都是在国内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家具呀，有一些这个文玩摆设呀，都在国内。还有，当然更多的是这些我原来收藏的几百把的这种刀剑。那前段时间就想起来了，说哎呀，这岁数大了，喝喝茶吧。这个我这边呢又没有一个茶台，我就想起啊，我有一个茶台，就是原来一个朋友呢用那个小叶紫檀整个的给我雕。小叶紫檀无大料，如果你能够这个料呢能够就是给你雕成一茶台，这个料其实就算不小了，就非常不错的做了一个给我雕了一个茶台。我说这个东西要不然我给它拿过来吧，然后顺手呢再把我这个原来收的一些古董家具啊，然后呢这个包括其中一个桌瓶，然后就是那种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是放在桌上的一个小屏风。哎，我那个是上面一镶了一块上头带山水纹的云石，然后呢整个呢是这个红木的，这个清代应该是中期以后的一个东西。我说给他也拿过来，正好咱们就也新弄办公室，然后装修一下喝个茶吧。发现拿不过来，哪个拿不过来？各位你们都想不到，是我那个小叶紫檀的新的这个茶台拿不过来，小茶台拿不过来。您能讲？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东西，它整个是什么国际上的，就包括日本这边，珍稀木种出木种木材的出口、进口，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手续特别麻烦。但是我那桌瓶倒可以，就很简单，就桌瓶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你只要找一古董店，但这对我来讲，这不叫事儿，对吧？或者是什么东西，这出一权威机构给你写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是这个，你这个叫对，旧家具，写这个旧家具，因为它不在清三代嘛，清三代以后的东西了。然后呢，那就直接可以这出口了。本身你去跟日本这海关打个招呼，或者是交点税，就可以把这玩意儿那个按旧家具进口到日本了。我一琢磨，我是不是干脆弄整一集装箱，把国内这点玩意儿。刀剑就不好讲了，对吧？因为这个牵扯的问题更大一些，到这边你还要给日本政府这个去登记注册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些家具呢就可以直接打一包，弄一集装箱给它运过来，可能还好一点。所以怎么说呢，这事儿吧就算了，不提了吧。这个东西想起来也是蛮伤心，蛮伤心的这一些事情。一个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些玩意儿，二一个呢，这个现在见不着了，心里不舒服。这个第三个呢，说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弄出来的，对吧？其实包括清三代以前的东西，你要真说想弄，也有的是这种歪招给它弄出来，这个就不提了吧。这些东西不能教人坏嘛，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也算我填了这个前段时间前几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聊一事聊南博这事儿的那个坑。我说跟大家聊聊中国文物流失以及到那什么的，那以及这些东西的这个一个大致的情况吧，大概就是这样。哦，对，顺便最后说两句啊，文革时期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毁伤文物，这个应该大概各位都是知道的。 那到底毁了多少，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们就能知道文革时期到底毁了多少文物了。所以说很多文物在国外其实还是蛮幸运的。那实际上当时啊，在这个文革期间，1966年到1976年期间呢，破四旧主要是在1966年。1958年的时候，中国北京政府然后呢普查了在北京啊，只是在北京普查了大概6843处文物古迹。然后呢在66年8月到9月红八月的期间，就有4922处被毁。就基本上而言的话，剩了不到大概也就是个三分之一吧，还不到。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剩余的水平。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虽然还是没碰掉，就是比如说像故宫啊、敦煌莫高窟这样的有军队驻守的没事儿，但是省级或者一般性的文物就损伤比较大了。私人藏家的收藏破坏就很严重，然后呢，包括天津呢这个字画呀，当时天津一地的古代字画就被毁了，大概是220万件。220万件呢，各位，这就是文革当时干的事儿。然后宁波呢，这古书，因为古代，有科举的时候嘛，宁波包括江浙那一带是这个就是文明开化吧，那这个主要考书生读书比较多，这些地方，就是宁波一地的这个古书打成纸浆的就有80吨，就还说什么？所以说啊，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说呢，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事儿。哎，有些时候想起来呀，拿到包括我很多包括我一些东西，包括如果下回真的愿意的话，去把我国内的一些玩意儿按旧家具给拎过来，说不定还能多留一些玩意儿在，就是中国的一些东西在海外吧。有时候谁也拿不准中国未来会不会还有这种他妈的让人糟心的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